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因为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那我们住在夏威夷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住在夏威夷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们这个小岛是这个美国的军事要地哈。
我们这个小岛是美国的军事要地，
所以我们在这个岛上看到的最多的两群人，一群是什么？游客。
所以我们在岛上经常看到的两群人，一群是游客，
另外一群是什么？
另外一群人是什么？
军人哈，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都住了好多当兵的。
在我们家那栋楼都住了很多当兵的。
那我们教会也常常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在部队工作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呢经常都有来来往往一些在部队工作的弟兄姐妹。
据我了解，美国军人的福利呢是很好的。
据我了解，美国军人的福利是非常好的。
除了有稳定的收入呢，他们还可以享受好多这种优惠政策。
除了有稳定的收入呢，他们还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他们可以免费上大学。
比如说可以免费读大学。
也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这个贷款利率。
还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贷款利息。
那我想正因为是这样呢，很多人都愿意来美国当兵哈。
所以我想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来美国来当兵。
甚至从其他国家来到美国当兵的，
甚至从其他国家来到美国来当兵。
来美国是应征入伍。
来美国是应征入伍。
那我自己在夏威夷就遇到过好几个从中国直接来美国当兵的年轻人。
我在夏威夷都遇到过几个直接从中国过来当兵的年轻人。
以前我们团契里面也有哈，大家我想还记得一些。
以前我们团契都有，大家可能都记得。
那我相信一定不会有这些当兵的或者父母要把自己孩子送去阿富汗啊，送去越南啊去当兵的。
我想不会有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小孩送去阿富汗、越南、柬埔寨这些地方去当兵。
一个人愿意应征加入美国的军队呢，父母或者他自己本人一定对美国的军队比较放心。
一个人愿意去加入美国的部队，父母和自己都应该很放心美国的福利。
不单是因为这个部队的福利比较好，
不单只是因为美国的福利比较好，
更是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强国，一个很可靠的国家，相对来说哈。
更加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军事强国，相对来讲是一个很可靠的国家。
那美国的军队呢，它本身也相对更重视或者是爱惜每一位士兵的生命。
美国的部队也都更加看重和爱惜每个士兵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去应征或者说回应呼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要去应征或者回应呼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先看发出这个呼召的那一方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定会先看下发出呼召的一方，
这招我们要去做事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国家是不是值得信赖的，
召我们去做事的这一方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信赖的，
值不值得我献上我的生命啊，要去加入这个事情，
值不值得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去加入。
今天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第一封信。
今天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
在这封信当中呢，保罗前前后后有十多次讲到蒙召这个词。
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罗前前后后有十几次提到蒙召这个词。
其中有五次都在这个信的一开始，在第一章里面。
其中有五次都在这封信的一开始，就是第一章里面。
刚才建宏姐妹帮我们读的短短几节经文就有三次提到这个蒙召。
刚刚建宏姐妹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有三次提到蒙召这个词。
蒙召是什么意思呢？
蒙召是什么意思呢？
蒙召就是被呼召被邀请。
蒙召就是被呼唤被邀请。
那我们是被谁呼召被谁邀请呢？
我们是被哪个呼召被哪个邀请的呢？
他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跟随呢？
他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跟随呢？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看今天这段经文。
经文很长，我们只读标了红色的那两节经文就好。
经文很长，我们只是读标了红色那两句。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奉上帝旨意，
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上帝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的。
在这封信的开头，保罗一开始就介绍自己是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在这封信的开头，保罗就介绍自己是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奉上帝旨意蒙召，就表明这个呼召是从上帝来的。
奉上帝旨意呼召，就是表明这个呼召是从上帝来的。
上帝是呼召的源头，
上帝是呼召的源头。
就像经文下面那段写的，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被上帝所召的。
就好像这段经文最后说，保罗说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蒙召就是蒙上帝的呼召。
所以今天这里讲的蒙召就是蒙上帝的呼召。
上帝发出了邀请。
上帝发出了邀请。
他呼召每一个人来跟随他。
他呼召每一个人来跟从他。
不单是保罗，不单是哥林多的教会，你看他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对象。
不单只是保罗，不单只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上帝呼召的对象。
他呼召每一个人，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
他呼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那凡接受上帝的邀请响应他的呼召的人呢，就是和保罗一样。
凡接受他的邀请响应他呼召的人，就是和保罗一样。
就这边讲的是奉上帝旨意蒙召的人，
就是奉上帝旨意蒙召的人。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
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仔细这么想过？
我们被上帝呼召成为基督徒，
我们被上帝呼召成为基督徒，
这本身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这本身是一件几咁大的一件事情，
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
是几咁荣幸的一件事。
上帝是谁啊？
上帝是谁？
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
他是那个自由永有的上帝。
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你可以想想有什么样的呼召能够大过这个宇宙的主宰的呼召呢？
有什么呼召可以大过这个宇宙创造者的呼召呢？
上个月这个崇拜平安夜崇拜当中，我跟大家讲到太空当中的一片星云哈。
上个月平安夜崇拜入边，我同大家讲过嘅一个创生之柱嘅星云。
那这个星云呢，离我们地球有6500光年，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星云离我们有6500光年。
光是每小时30万公里，要在空气当中，在宇宙中要飞6500年才到得到那一片云。
光的速度是3500。
30万公里。
30万公里。跟住这个光要在入边飞6500光年才可以去到这里。
我们窗外的每一束太阳光到达地球是8分钟，从太阳到那个地方。
我们外面的太阳光从太阳到地球是
八分钟。
八分钟。
太阳离我们是有1.5亿公里。
太阳离我们是有1.5亿公里。
所以你可以想象光在这个宇宙当中要走6500年该有多远。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光要行6500光年。
我觉得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每次讲到这里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那种自然的这种对这种敬畏这个宇宙的上帝。
这个对自然的敬畏。
那我上次讲到讲完了以后呢，我有位姐妹专门来问我。
上次讲到之后呢，有个姐妹专门来问我。
朱牧师，你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朱牧师，你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的？
他不是不相信啊，他是觉得太难以置信了。
他不是不信，他是觉得太难以置信。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
那我也告诉他，这个是 BBC 的新闻，就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那这个数据是这个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提供的。
我告诉他，这个是 BBC 的新闻，这些信息是美国航天局 NASA 提供的。
而是在这方面，这个 NASA 是最权威的科研机构。
在这方面 ，NASA 是最权威的机构。
面对这么浩瀚的宇宙，
面对这么浩瀚的宇宙，
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呢？
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
我们同时会情不自禁的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看到自己几咁渺小。
难怪亚伯拉罕当年对上帝讲话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讲话呀？
难怪亚伯拉罕当年同上帝讲话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同上帝讲？
他是以灰尘的身份，我是灰尘来向你讲话。
他是以灰尘的身份来同上帝讲话。
今天创造天地的主，
今天创造天地的主，
来呼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来呼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给我们有机会来跟随他，
给我们有机会来跟从他。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大到我们都难以理解，
大到我们都难以相信。
而为了让我们这么不光是我们说卑微哈，而且还有罪的，从里到外都是污秽的人，
而且为了我们这些不单止是卑微，而且还是有罪，从里到外都是充满污秽的人，
我们能有机会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和邀请，来跟随他，来享受跟他的同在。
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和邀请，来跟随他，来享受与他的同在。
这位是至高无上的圣洁的上帝，
这位是至高无上圣洁的上帝，
甚至是不惜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甚至不惜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我们，
来救赎我们。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美妙的恩典。
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觉得虽然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常常可能是不以为然？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自己常常却不以为然。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哈？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那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
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
那以前我跟洪川在加州湾区我们住过几年，
以前我同洪川在湾区住过几年。
那边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不少是从事这个高科技行业的。
那边的环教会弟兄姐妹有不少是在从事那些高科技行业的。
因为全球有好多最著名的最大的这些高科技公司都把总部设在那里。
因为很多全球最有名最大的高科技公司呢都将个总部设在那里。
所以如果能够进到这些公司工作呢，真的是很多人的梦想。
如果可以入到那些公司做事呢，是很多人的梦想。
当时我所在的教会呢，不少人已经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当时我所在的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实现了梦想。
那每年呢，都是一批一批还有新人来正准备正在实现这个梦想的人。
每年都一批批，仲有唔少嘅嚟努力实现梦想嘅弟兄姊妹。
我们团契祷告也常常是为这个弟兄、那个姐妹找工作祷告。
我哋团契经常都为呢个弟兄、呢个姊妹揾工作嚟祷告。
找到了，我们就一起吃饭。
揾到咗，就我哋大家一齐食饭。
有些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被经济不好被辞退了，哎呀，又有很多祷告，又很伤心。
有啲揾唔到工作或者被辞退咗咧，我哋就好多祷告，跟住啊，
针对当年我们这样一群人呢？
针对当时我哋呢一群人呢？
我们当时教会的那个黄牧师就给我们在一次讲道当中提醒我们。
当时黄牧师呢就有一次讲到提醒大家。
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提过。
我记得以前都同大家提过。
黄牧师就对当时我们一群人说。
黄牧师就当时对大家话。
他说 Google 请了你，你很高兴。
他说 Google 请了你，你好高兴。
还记得哈，苹果请了你，你很高兴。
苹果请了你，你好高兴。
Facebook 请了你，你也很高兴。
Facebook 请了你，你都好高兴。
黄牧师问我们，你们知道吗？
黄牧师问你们知道吗？
今天上帝请了你们，你们高不高兴？
今天上帝请了你们，你们高不高兴？
下面鸦雀无声。
下面鸦雀无声。
那一晃，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可能快十年了。
一转眼已经好多年前了，可能已经十年了。
那天黄牧师讲了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
嗰日黄牧师仲讲咗乜嘢，我都已经唔系记得好。
但我还清楚记得他刚才他问了我们的这个问题。
但系我清楚记得佢啱啱头先问嗰个问题。
那个问题跟当年的我是当头一棒。
呢个问题比当年嘅我系当头一棒。
坦白说，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坦白嚟讲，我当时才意识到。
在我的心里面。
喺我心入边。
比起天地的主宰。
比起天地嘅主宰。
这位上帝的呼召。
这个上帝的呼召，
一个大公司如果要请我去工作的话，
一个大公司如果愿意请我做嘢嘅话，
我真的可能会更高兴、更兴奋。
我可能会更加高兴、更加兴奋。
我还更自豪。
我仲更自豪。
因为那时候我的眼睛是被蒙蔽的。
因为嗰个时候我的眼睛是被蒙蔽的。
我只看见短暂的这种既得的利益。
我净系睇到嗰啲短暂嘅既得嘅利益。
我看不到那个长久的、永恒的好处。
我睇唔到嗰啲长久嘅永恒嘅好处。
那我们说，不管是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还是今天常常看到的马斯克也好，
我哋话无论系乔布斯、比尔盖茨或者系马斯克，
还是今天任何一位精英、一位领袖，
定系今日任何一位嘅精英领袖，
都完全没有办法给召我们的上帝相比。
都完全冇办法同召我哋嘅上帝相比。
我们英文讲的 not even close。
我哋英文讲嘅系冇办法相比。
哪怕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
哪怕系世界上最强大嘅国家嘅总统，
跟上帝也是完全没有可比性。
同上帝都完全冇可比性。
所以当年葛培里牧师被总统邀请去白宫任职的时候。
所以当年葛培礼牧师被总统邀请去白宫，
他婉言拒绝，
他婉言这样拒绝，
而且告诉这位总统说，
而且他告诉这位总统，
我有更高的呼召，
我有更高的呼召。
葛培礼牧师用他的一生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
葛培礼牧师用他的一生来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
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向全球超过两亿人传扬福音，
向全球超过两亿人去传扬福音。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刚才讲到这些公司 Google 啊、苹果啊、Tesla 这些全球现在最厉害的公司，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好像我讲到的这些公司 Google、苹果、Tesla 这些全球很出名的公司，
他们都会被其他的公司取代，
他都会被其他的公司来取代。
早晚有一天，根本没有人知道 Google 是什么、苹果是什么、Tesla 是什么，完全不知道。
早晚有一天，完全没人会记得苹果、Tesla 这些是什么公司。
但召我们的主他永不改变。
但是召我们的主他永远不会改变。
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应许都不会改变。
他是唯一我们真正值得我们去响应呼召的、去全心跟随的主。
他是唯一值得我们去响应呼召、去全身心跟随的。
那上帝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上帝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这些事又污秽，是吧？我们罪人又有限的人，我们能为主做什么呢？
我们这些有污秽的罪人，又有限的人，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呢？
我们这群罪人，坦白说，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为主做什么。
我哋呢群罪人，坦白讲，靠我哋自己唔可以做乜嘢。
或者做一次两次一两件事情可能可以。
可能一次两次一两件事可能冇乜问题。
但要不了一两年呢，我们一定会原形毕露。
但系可能唔使一两年，我哋就会原形毕露。
那我们怎么办呢？
咁我哋点算呢？
我们来读圣经哈。
我哋嚟读圣经。
我们读下面这段经文。
我哋一起嚟读下端下边呢段经文。
奉上帝旨意，
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托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我们蒙召以后具体要做什么事情。
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讲话我们蒙召之后具体要做什么。
他确实说我们蒙召要做什么样的人，
但是他讲了我们蒙召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要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们蒙召要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们要蒙召做蒙召做圣徒。
我们要蒙召做圣徒。
那有人就总结呢，
有人就总结说，
在耶稣召我们做事之前呢，他先召我们做人。
在耶稣召我们做事之前，他先召我们做人。
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有好几位同学都是当兵的。
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几位同学都是当兵的。
啊，你看他们不管是做事、站事、走路啊，那个就跟我很不一样。
他们不理是坐、是站、定是行路，都跟我不是很一样。
Yeah, 特别洪川若在我旁边，那个你看那个谁，你要像人家走路一样。
洪川经常在旁边说，你看你要好像他们这样。
哇，我那同学很挺拔有力，好像威风凛凛的。
我那些同学是很挺拔有力，威风凛凛。
那我认识有一位弟兄，
我认识有位弟兄
啊，就讲我们中国的弟兄了
啊，讲我哋中国的弟兄。
那他几年前入当兵了，
他几年前就当兵。
前不久呢，我们还见了个面，吃了顿饭。
冇几耐之前，我哋就见面食咗餐饭。
哦，发现他的变化也很大。
发现佢个变化都好大。
那个身体啊，都大了一圈，很结实。
唔单止大只咗，
而且是我们说叫英姿飒爽哈，雷厉风行的。
而且英姿飒爽，雷厉风行。
整个人啊，就是吃顿饭啊，举手投足呢，全都是那种军人的气质。那跟几年前我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了。
食餐饭，佢成个人举手投足嗰啲军人气质，都同以前都好唔一样。
那洪川又在旁边说：“你看人家。”
洪川口拍嚟都话：“你睇下人家。”
省略号啊，不说了。那这样的变化呢，是由内而外的。
呢啲变化系由内而外嘅，
是完全的改变，
系完全嘅改变。
我们每一个我们就说每一个入伍的士兵，
我哋话每一个入伍嘅士兵
都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非常严格的体能的训练，
都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非常严格嘅体能训练。
这也是那天那个弟兄告诉我的，
呢个系嗰日嗰个弟兄话俾我知嘅。
定期要接受这个考核，
仲要接受定期嘅考核。
那经过这个训练的打磨以后呢，原本懒懒散散的没有规矩的新兵呢，慢慢就有这个士兵的气质了。
经过那些训练的打磨，原先懒懒散散没什么规矩的那些新兵呢，慢慢就有了那些士兵特有的气质。
而只有通过了考试的士兵呢，才可以被军队正式录用。
只有通过了考核的士兵才可以被军队正式录用，
才能够为国家效力，
才可以为国家效力。
那一位应征入伍通过考核的军人呢，一定会有军人该有的样子。
一位应征入伍通过了考核的军人，一定是要有军人应有的样子。
我们这些蒙上帝呼召的人，
我们这些蒙上帝呼召的人，
其实圣经说我们是要成为神国精兵的人。
其实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要成为神
国精兵的人，我们蒙召也应该有蒙召的样子。
我们蒙召都应该有蒙召的样子。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子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呢？
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
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
在耶稣基督里成圣做圣徒，
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作圣徒。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圣，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并不表明我们一信主哇马上就是一个圣洁的人，
并不表示我们一信主就立刻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我们只是因着信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舍命赎罪的主耶稣。
我们只是因为信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主耶稣
而被上帝接纳，
而被上帝接纳。
因为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
因为主耶稣宝血遮盖我们的罪，
让我们在上帝的眼里看起来是圣洁的，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看起来是圣洁的。
但是就像一个士兵，从入伍的新兵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
就好像一个士兵从刚刚入伍的新兵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
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这不是靠我们、自己修炼、就可以达到的。
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修炼就可以得到的。
洪川常常举一个例子，在团契他经常讲，
洪川常常举一个例子，
他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就好像一杯脏水。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就好像一杯、邋遢的水。
那你把这杯脏水放在那里，过一段时间呢，这些脏的就沉到底下了。
你如果将这杯水放在一个地方不动它，那个段时间那些邋遢就会慢慢沉。
这时候看起来这个水比较干净，
上边的水看来就比较干净，
但一遇到事情，
但如果一遇到事，
有人说了什么话激怒了我们，
有人讲了什么说话激亲我们，
这下面这些脏的东西马上就翻起来，
下边那些邋遢的东西立刻就翻滚上来。
所以我们有些说我们通过这个远离这个尘世，我们进行修养，要想达到圣洁是没有用的。
好像说有些人想通过远离、凡尘静心修炼，这样这些是没有用的。
我们里面的那些杂质、那些罪是不可能透过、闭门修养、把它修掉的。
我们心里面的杂质是不可能通过闭门修炼去除。
这些杂质怎么除去呢？
这些杂质怎么去除了它呢？
就是靠把干净的水源源不断地倒在这杯我们的脏水里面。
只有靠源源不断地倒入干净的水。
干净的水多了，这个里面的 脏的东西自然就少了。
干净的水多了，那些邋遢的当然就会少了。
主耶稣就是这个活水，
主耶稣就是这个活水。
我们越多亲近主耶稣，
我们越多这样亲近主耶稣，
就越多的活水来洗净我们，
就来越多的活水来洗净我们。
主耶稣他自己、是 完全洁净的水，最后是代替、我们里面的这种 污秽的水。
主耶稣是完全洁净的水，只有这样才可以洁净我们心里面的污秽，
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罪人可以成圣，可以称义，
让我们这些、罪人才可以成圣，
可以做圣徒，
才可以做圣徒。
所以这里保罗说做圣徒的意思，
所以这里主耶稣、保罗讲到做圣徒的意思，
不是说品德有多么高尚的人，
不是说那些品格很高尚的人。
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从污秽当中分别出来而且归给上帝的人。
这个词原先的意思是从污秽里面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人。
彼得前书一章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军人应该有军人的样子，
军人应该有军人的样子，
我们蒙召做圣徒的人也应当有蒙召做圣徒的人的样子，
我们蒙召做圣徒的人也都应该有蒙召做圣徒的人。
但这样的圣洁是靠我们自己是活不出来的，
但是这样的圣洁靠我们自己是活不出来的，
只有我们接受了主耶稣，
只有我们接受了主耶稣，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个替代的工作，
他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替代的工作，
就像我们的污水被他这个生命的活水替换掉，
就好像污水被活水替换了一样，
我们才能真正活出 圣洁的生活，
我们才可以真正地活出圣洁的生活，
能够去做圣徒，
能够去做圣徒。
我认识一位做会计的姐妹，
我认识一个做会计的姐妹，
信主前做两本账，
信主之前做两本
账，信主以后呢，她知道做两本账是不对的，
信主之后她知道做两本账是不对的，
坚持做一本账，
坚持做一本账，
即便是最后公司把他辞退，他也坚持。
即管那间公司最后将他辞退了，他都坚持。
这是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这个是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由这个做装修的弟兄分享说，那么以前小东西放在大东西里面就不浮铅，这样可以从商店里面拿出来。
有装修的弟兄曾经分享过话，他买东西的时候将细件的东西放在大件的里面，这样就可以给少点钱。
信主以后呢，他知道这个是偷窃，这个是罪。
信主之后，他知道这个是偷窃，这个是罪。
他现在买东西还是生怕有什么东西这个服务员忘记算漏了。
他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还怕那些收银那些会收少了钱。
那这个也是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这个也都是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有些人蒙这个信主以前去关心人问候人是带着这个做生意的心态哈。
有些人去问候人关心人是带着去做生意的心态。
是为了对方使对方成为自己的客户。
是为了使对方成为自己的客户。
那信主以后呢，看到自己这种伪善哈里面非常很假的东西。
信主之后，他看到自己那些伪善，那些很假的。
他开始不计回报的去关心周围的人。
他开始不计回报地关心周围的人。
这是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这个是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其实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
其实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
每一个常常读经、祷告、亲近主的弟兄姐妹。
每个常常读经、常常祷告、亲近主的弟兄姐妹。
都会有很多的生命的见证。
都会有很多生命的见证，
有很多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有很多蒙召做圣徒的表现。
真像训练有素的军人有他们独特的气质一样，
就好像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人有他独特的气质一样。
而我们知道军人是不可能单打独斗的，
我们知道军人是不可能单打独斗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007哈，
不是个个都是007。
那我们属这些军人是属于军队和国家，
这些军人是属于军队和国家。
军人们所依靠的，特别是今天的战争，
军人们所依靠的，特别是现在的战争，
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的军事的实力，
更多的是这个 国家的军事实力，
是军事的设备，
是军事设备。
同样我们作为蒙召蒙上帝呼召的人，
同样我们作为蒙上帝呼召的人，
作为神国的精兵，
作为神国的精兵，
我们也不能单打独斗，
我们都不可以单打独斗，
我们需要完全依靠呼召我们的上帝，
我们需要完全依靠呼召我们的上帝。
我们来读这个下面一段经文，
我们来读下边这段经文。叫做是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跳过去
这一段，
刚才讲的太投入的都忘记换这一段。我常为你们感
谢我
的
上
帝，
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我们不但要蒙召做圣徒，
我们不单只要蒙召做圣徒，
我们还要蒙召依靠主来做圣徒，
我们还要蒙召依靠主来做圣徒。
这里两次保罗讲到在基督里，
这里保罗有两次提到在基督里，
一次是在基督里，第二次在他里面。
第一次是在基督里，第二次是在他里面。
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惠，这是第一个。然后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上帝在基督里，或者说借着基督，
上帝在基督里，或者是讲借着基督，
给了我们很多的恩惠，
给了我们很多的恩惠。
最大的当然是这个救恩，
最大的当然是这个救恩。
因为救恩呢，我们有了神国儿女的身份，
因为救恩我们有了神国儿女的身份，
成为上帝所爱的孩子，
我们成为了上帝所爱的孩子。
上帝也赐给我们生活当中有各样的恩惠，
上帝都赐给我们生活里面有各样的恩惠，
供应我们各样的生活的需要，
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所需。
就像美国这边的军人一样，
就好像美国这边的军人一样，
一旦是应征入伍，
一旦是应征入伍，
马上就有了军人的身份，
马上就有了军人的身份，
马上就会享受国家给他们的所有的福利，
立刻就可以享受国家给他们所有的福利。
不然如此呢，如果部队要派军人执行任务，
不单止这样，如果部队要派军人去执行任务，
也一定会提供他们作战所需要的所有的物资，
也一定会提供他们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的物资。
经文这里说，上帝也在基督里让我们可以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经文这里说，上帝也在基督里让我们可以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在座可能有些觉得自己讲话不太清楚，没有好的口才的，
我们可能有人觉得自己的口讲话不清楚，没什么口才。
但是上帝说，你们在我里面可以都全备这些口才你需要的。
但是上帝说只要他呼召你，都会预备晒给我们。
那说到这个口才，我就想起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讲起口才，我就想起上帝呼召摩西。
摩西以自己笨口拙舌的理由，他拒绝去做这个事情。
摩西以自己笨口拙舌为理由，想要拒绝上帝。
拒绝去找法老，告诉法老他们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
拒绝去找个法老说他们要离开。
那上帝当时说了很关键一个问题，他说谁造人的口呢？
上帝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谁造人的口呢？
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
这句话我很有感触，
因为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大家以前应该提过，我们在讲道课上，
我记得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那天要考试讲道，我们都很紧张。
那天要考试讲道，大家都很紧张。
紧张到一个程度，我们老师说，你们今天所有的人，每个人站在讲台上讲几分钟下去，每个人得 A， 得满分。
老师说你们要上台，每个人讲十分钟，这样讲完之后，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 A。
那我们还是非常紧张。
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紧张。
那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当中有一个同学特别紧张。
当中我们有一个同学就非常紧张，特别紧张。
他旁边的同学看到他就很轻声地对他讲了一句话。
他旁边的同学见到就很细细声地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谁造了你的口？
他说谁造了你的口？
就这么简单，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了。
大家因为都知道这个背景。
哇，他们两个相视一笑就坐在我旁边。
他们两个相视一笑，因为我坐旁边刚刚提到。
我这位同学马上就克服他的紧张。
我这个同学立刻就克服了他的紧张。
不但那一次讲道顺利通过，
不单止那次的讲道顺利通过，
而且后来是我们班是讲道，这个包括在台上的发挥是很好的一个同学，
而且包括以后的讲道，他是一个发挥得非常好的同学。
所以上帝会预备，
所以上帝会预备，
不管你的口才、你的知识，上帝都会为我们预备。
你的口才、你的知识，上帝都会为我们预备。
那上两个月我们在教堂里面，在团契做了很多这个团契同工改选的事情。
上个月我们做了好同工改选。
感谢主，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愿意今年出来在团契做同工来服侍主。
感谢主，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出来一起来服侍。
那在新年里可能还有各种的需要，我鼓励弟兄姐妹们都积极的参与服侍。
在新年里面会有更多的需要，我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服侍。
我们不要怕，
我们不要怕，
怕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怕我们自己这样不得那样不得。
只要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情，
只要上帝呼召我们出来做的，
他给我们心里面有感动，
他给我们心里面有感动。
不是说给感动就完了，他还给我们加添我们的能力、智慧、口才等等都会给我们。
他不是只是给我们感动就结束，他是给我们知识、给我们能力。
要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要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不是在那个地方上帝让我们单打独斗的，
我们不是在那个地方单打独斗。
我们不但有弟兄姐妹扶持相互的鼓励，
我们不单止有弟兄姐妹的相互扶持。
天父上帝这位统管天地万有的主，他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天父上帝这位统管天地万有的主宰都是我们的后盾。
我们只需要单单仰望他，依靠他，
我们只需要单单地仰望他，依靠他。
保罗在这里说到，主耶稣必坚固你们到底。
保罗在这里说主耶稣必坚固你们到底。
那平安夜的崇拜当中呢，我提到主耶稣的名字哈。
平安夜入边，我提到主耶稣的名字，
大家可能还记得。
大家可能都记得。
我们说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上帝、和平的君。你看我自己都记不太清楚。
我哋话系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那他的这些名字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稳固的磐石。
这些名字都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最稳固的磐石，
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是我们坚固的后盾，
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依靠，
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依靠。
所以保罗在这个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里面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约翰福音十五章也，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那在被主耶稣坚固到底的人当中呢，英国女王可能是算得上是一个典范。
在被主耶稣坚固到底的人边，英国女王应该可以说是典范。
几个月前英国女王的葬礼是轰动一时，
几个月之前英国女王的葬礼就轰动一时，
我们也因此呢听到读到不少有关 英国女王的事迹，
我们因此都听到和读到不少关于英国女王的事迹。
那女王不但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宣告她一生要奉献给她的人民，
女王很年轻的时候不单止就宣告要将她的一生奉献给她的人民，
她 在她这么几十年的执政当中，她很多次的宣告，
在他执政几十年当中，他还很多次这样宣告，
耶稣基督是他的主，
耶稣基督是他的主，
是让他能够谦卑忍耐去面对各种艰难的力量的源泉，
是给他能够谦卑忍耐去面对各种艰难的力量的源泉。
女王在位七十年，
女王在位七十年，
主耶稣是他一生最大的依靠，
主耶稣是他一生最大的依靠。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
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五，
是国章弟兄妈妈的安息礼拜，
是国章弟兄妈妈的安息礼拜。
陈妈妈一生经历很多苦难，
陈妈妈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有她年轻的时候很多带这种这个周围的人对待她是非常不公正的，
她年轻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对她一些很不公正的，
那这样的人生呢，通常年老的时候呢，心里难免是有好多的苦毒的。
这样的一生呢，到年纪大的时候，心里面难免会有苦毒。
但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主耶稣成为陈妈妈的磐石和喜乐的源泉。
主耶稣成为陈妈妈的磐石和喜乐的源泉。
虽然我跟陈妈妈没有接触太多次。
虽然我跟陈妈妈没有接触很多。
但我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国章他们家的，
但有一段时间我是住在国章家。
我们 也见过，其实 也见过好几次，
也都见过陈妈妈很多次。
她总是笑眯眯的，
她总是笑眯眯。
她还教我说粤语，
她还教我讲白话，
尽量跟我沟通，
尽量跟我沟通。
那过年的时候还给我一个小红包，哎、
过年的时候还派利是给我，
里面有大概是五块钱，非常可爱呀。
入边仲有五蚊的利是。
那我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丁点的苦毒，
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滴滴的苦毒，
有的全部是喜乐，
有的全部都是喜乐。
对我一个跟他这个年龄差别这么多都没有办法用语言沟通的人，我感觉的是温暖。
对我这个跟他年纪差这么远的人，我感觉就是很温暖。
那昨天国章弟兄在我们国语部这个祷告群里面分享了妈妈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屏幕上的照片。
昨天那张弟兄在我们祷告群分享了妈妈的一张照片，就是屏幕上这张。
这个大家很熟悉啊，这个背景是哪儿？
这个大家很熟悉，背景是哪儿？
是中国城哈。
是中国城。
他是91岁的时候在中国城传福音拍的一张照片。
他是91岁在中国城传福音的时候拍的一张照
片。照片当中他是推着一个这个 walker， 这个是一个小车子。
他照片里面他是推着一个 walker，
他才能够站得稳。
他才可以站得稳。
但就算这样 年老力衰的时候呢，他仍然献上自己在为主做工。
就算是这样，年老力衰的时候，他仍然献上自己为主作工。
九十一岁了，还在中国城努力的传福音发单张。
九十一岁做努力在中国城去传福音发单张。
他还是一名耶稣基督的精兵。
他还是一名耶稣基督的精兵。
大家留意那个字比较小，在他 walker 前面呢有一个牌子。
大家有没有看到个字比较小，在他 walker 前面有一块牌。
上面写了两行字，认识主耶稣领受新生命。
上面写着两行字，是认识主耶稣领受新生命。
在他的那个认识写的繁体字，旁边还有个括号写的简体。他怕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认识，写的简体的认识。
他除了有繁体的认识，他还用简体写了认识两个字，怕我们在大陆来的人。
非常细致，
非常之细致。
感谢主，儿女们呢把这张照片作为妈妈安息礼拜的封面。
感谢主，他的仔女将这张照片作为安息礼拜的封面，
来总结妈妈的一生，
来总结妈妈的一生，
为妈妈九十一年的人生，九十多年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为妈妈九十几年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的主日，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的主日，
有不少人受洗，包括转会行了坚信礼，
有不少人受洗，包括转会和行了坚信礼。
他们肩膀上他们胸前都挂着这个夏威夷特有的花串，这个泪
他们的膊头上边个胸前面挂住夏威夷特有的花泥。
那天我在台上看着台下这些刚刚受洗转会的弟兄姐妹们。
那天我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那个他们佩戴的是像铠甲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好像配搭了那个盔甲一样。
这也提醒这些受洗这些坚信礼的转会礼的不是一个结束。
也都提醒那些刚刚受洗的这个不是一个结束，
那一天是一个开始，
那一天是一个开始，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为主征战的开始，
一个为主征战的开始。
这看得见的铠甲也在提醒我们，
这个看得见的盔甲都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那个看不见的铠甲，
那个看不见的盔甲，
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属灵的军装，
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过的那个属灵的军装。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跟亲戚朋友之间，
我们夫妻之间和孩子之间和亲戚朋友之间
都有很多的这种征战，
都有很多的征战。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去为主而战，
去为主而战，
也是靠主而战，
也都是靠主而战。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蒙上帝呼召的这个身份。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小了我们蒙上帝呼召的身份。
帮助我们因此更看重我们的上帝借着圣经给我们的话。
帮助我们更加看重我们的上帝借着圣经留给我们的说话。
更留意上帝的心意。
更加留意上帝的旨意。
他的旨意。也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接着祷告，把凡事都交托给他。
也都帮助我们更多地借着祷告将凡事都交托给他，
我们全然地仰望他，依靠他，
我们全然地仰望他，依靠他。
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辜负了我们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精兵的身份，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辜负了成为基督精兵的身份。
我们效法保罗，
我们效法保罗，
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传道，
总要专心传道，
为神国征战，
为神国征战，
从撒旦手中把人心夺回，
从撒旦手里边将人心夺回，
把主耶稣宝贝的这个救恩分享给周围的人，
将主耶稣宝贵的救恩分享给周围的人，
就是上帝成全我们，
求上帝成全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里，
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里边，
借着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借着圣灵常常咁样提醒我哋，
我们是一起蒙了天地万物的主宰的呼召的人，
我哋系蒙咗天地主宰呼召嘅人。
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话语的提醒，
我哋感谢你俾咗我哋呢段话语嘅提醒。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哋，
可以靠着那召我们的主，
可以靠住嗰个召我哋嘅主，
在新的一年里，
喺新嘅一年入边，
我们继续的持守真道，
我们继续这样持守真道，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为主得人，
为主得人。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